分享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章节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我们找着的话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把它念过，是从2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念到第30节。马太福音哈，第十三章。
马太福音14页。
那找着了，好，找着了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从24节到30节。来，
耶稣又设个比喻
对他们
说，
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即使
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那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掏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掏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麦子掏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好，这是我们主耶稣的一段的话语。我想用了，我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有一些问题，那么慢慢圣经读多了，然后以后好像有点领会，所以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。已过的礼拜四是我们公司做年度会议报告，我们公司是最主要是做运输业，还有做物流业，在各大洲都有，我们都有生意，在欧洲、亚洲、美洲，很多地方 UPS， 如果你们看到那个，如果这个 truck 在工厂跑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公司。那么在礼拜四呢，他这一次年度会议他是做整全球的报告，所以呢他让每一个都有各州的代表镜头，然后就说，欧洲代表请起立跟大家欢呼，亚洲代表请起立跟大家欢呼。他做了很多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各个区域的成绩的报告。那我个人是，我们都是做电脑的，所以呢在电脑的方面呢，我们主管们也有一些报告。他讲到说，各位你们都还记得吗？他把一个那个幻灯片打出来，这家公司你们都知道吗？叫做 Blockbuster， 晓不晓得这个公司以前做什么的？专门租 DVD， 租录像带的。现在还存不存在了？不存在了。为什么不存在了？
Netflix
这些新的公司用新的科技出来了以后，人不需要到街角到哪里去跟他租了，不要，上了电脑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技术的行业来讲的话呢，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技术一直不是维持在最先进的话，我们就会像他一样被淘汰。因为在所有的公平的竞争的底下，唯有优秀的人，优秀者才被存留，所有落后的就被淘汰，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概念哈，在今天工商业的里面来是很普遍的概念。可是在将近有4个小时
我们这次的这个 review 啊，年度的这个报告四个小时，但是其中真正的最让我抓住我的眼光的是只有一段，差不多15分钟的报告。这一段的报告让我突然看到，咦，这个公司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。他这一段报告是什么呢？我们公司对这个所有的社区服务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他每一年会选所有全球，他不只是在美国，全球找到一个，然后颁发奖金，颁发这个颁发奖金，同时呢把它介绍在年度报告里面来介绍。他这次找到的一个社区服务的对象是一个员工，他我们在我们公司已经工作了将近超过30年，他叫 Patrick。 他是在哪里呢？他是在 Maryland 的在 Maryland 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大学，他是医学院也蛮有名的
John
Hopkins。 是在哪个 town？ Baltimore。 他那个社区就是在 Baltimore， 一个 town 啊都已经 run down 了，就是这个 town 基本上人如果有能力的话，这个人都搬了，都离开那个 town 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晓得这个东西就是恶性循环了。当一个地方不好的时候，它是怎么样？如果没有一个力量帮助它的话，它就是越来越坏。你甚至要保留在同一个水准都很难，越来越坏。所以它整个town 68%的人口，他们的教育水准是在8年级以下。我们这边最年轻这个弟弟都已经11年级了啊。你能想象到吗？那个town所有的人口，谢谢，所有的人口68%，他的教育程度是在8年级以下，是比我们这边最年轻的还要下去。基本上那边的人能够存留下来的人都是什么呀？都是那种贫穷的，没有地方可以去的，然后怎么样？只能靠政府来社会来救济的，就是这样的人。那我们这个员工他为什么留下来呢？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在这边长大的，我也是在这个town里面长大的，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，再怎么样这个地方是我的根，我要尽我的所能能够来帮助这个town。如果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帮助他的话，这个town可以怎么样得到复苏。所以他做什么呢？他就去盖了一个gym，他把街上那些在那边调皮捣蛋的啦的那些小孩子啊，都拿到gym里面来，教他们怎么样，教他们打球。他说你不要在街上去混了，你不要去跟那些卖毒品的人混在一起了，你没有前途的，你跟他们在一起，你来这边，我们尽我们的来帮助你，你可以来这边学习运动，你可以在这边呢学习怎么样跟一个群体可以一起来生活，我们教导你怎么样跟别人一起来生活。然后呢他下午开放给这些年轻的小孩子们，早上呢就让给那些 senior， town 里面的一些 senior， 你们可以来到我们这边一起运动，有人带你们做一些那个体能的活动，让你维持你们的健康。他这样子做下去已经做了好几年了，默默的做。当然呢当地也有人来帮忙，他的父母亲也来帮忙。所以呢他这个影片其实并不长，只有15分钟。那一天4个小时下来的会议，这15分钟在我的印象里面这特别特别的深刻。你会发觉现在整个工商业界的竞争的情形都一样，大家都知道，而且都相像，每个人努力的方向都差不多，但是有些地方很不同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章节呢，他就告诉我们的讲到一个东西，一个叫做麦子，一个叫做败子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相像的。你很难在当他们在幼小的时候还没有土苗长会的时候，你很难把它分辨， 他们长得太像了。可是当时间到的时候，当他们开始什么样开花要结穗的时候，就区别出来了，而且是很大很大的区别。而且更大的区别是他们的下场，这两样的东西他们去的下场完全不一样，完全的不一样。那么他们的不一样，那个的不一样的那个重要性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边要让我们知道的。刚刚我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弟兄他问我说，哎，你来 美国多久了？你现在年纪多大了？我说我来了美国超过30年了，我现在已经超过60岁。当我在分析我这一生的时候，我发觉到当你的历练，当你的生活给你慢慢增长的时候，你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。什么是幸福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的幸福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要追求那个是幸福的东西，那个是什么？你会如何准备你自己？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也许就跟那个弟弟一样，11年级的时候，哦，还更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幸福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有了。看到别人过年了，以前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过年，一过年就嘛就有什么，又有可以穿新衣服，又有好吃的，我就盼望着我的最幸福就是每天都是在过年，那是我的最幸福。可是当你年龄稍长了以后，你就会发觉这也不完全是幸福。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每天都在过年了，跟以前小的时候比起来那个苦日子，现在都每天都在过年了，你幸福吗？你不觉得呀？那幸福是什么呢？哦，那到稍微年纪再大了，再大了一点了，就像弟弟啦，或者稍微再大一点，幸福是你要定了一个，为你的人生定了一个目标，一步一步的迈向目标，而且成就了这个目标，这是我们的幸福，是吧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的原因，是不是？我们定了一个目标，我们说来到这边我要做什么，我需要学什么，我将来要成为什么，目标我们一步一步定下来了。可是这一段的时光我们也走过了，我们也达到了，可是那是幸福吗？好像也不是。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，因为我们小孩都大了，女儿去年结婚了，搬出去了，儿子工作了，也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，到迈阿密去了。他刚去没有什么假期，还是我，结果我拿我的假期我去看望他，成为我的假期，因为他没有假。他在那边做住院医生，所以呢我在那边就看他。后来我就发觉到，我们人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生活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因为现在只像我和我们家姐妹在一起，好像没有什么在这我们的需求。我就突然想到，如果我的一生的幸福的定义只在于我要什么，只在于我成就什么，我想这个不是我的幸福。等到稍微再成熟了以后，我突然发现到幸福是一种领悟，是一个知道，知道，因此你怎么样，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去做一些很多无谓的事情，你会远远的看得到，这是一件永生之道，这个地方是道，跟一个创世的一位救主会跟他人生会相遇的一个地方，这是那个道路，而且你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这是一种领悟，这是一种领悟。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一段话放在我们中间，他其实真的是不，他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，他也不是要我们达到什么，他在这边最主要是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知道一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我是慢慢慢慢怎么体会出来的呢？是我在读旧约的时候，读到扫罗和大卫他们的一生的时候，我突然发觉到，我撒母耳上下的时候 读着读着读着，我就想到了这句话，马太福音的这句话。扫罗和大卫非常非常的像，他们这里两个像到一个程度哦，你如果你是从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你甚至不能没有办法把他们分辨得出来。扫罗，当我们读到这个旧约，你读到帖撒罗尼迦，不是撒母耳，你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他那边记载扫罗他那时候出生的年轻的时候的光景。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一直到这第九章，他这样的描述扫罗，他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等等等等，他是个大能的勇士。那讲到亚别，那么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。撒母耳就是那个时候先知，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哪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你看扫罗那个时候对他的这个形容是又健美又健壮又俊美。然后你再看看扫罗，他那个在年轻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自己。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？便雅悯那个时候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成为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派。我不是成为一个自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为何说你要来高我做王呢？这是对扫罗年轻的时候的一段描写。那再来看看大卫，以后神也要撒母耳去高大卫，因此撒母耳就到了大卫他的家，他的父家去。他到了，他的父亲就是耶西，在十六章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那么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，就打发人去把大卫带了来。那圣经上怎么描写这个年轻人？他说大卫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高他，你起来高他。所以你看扫罗和大卫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，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是又年轻又俊美。在圣经里面要讲一个人的俊美，通常是指他的里面多于他们的外面。所以你看到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非常谦卑，而且对神的非常清楚的认识的一批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在他们同辈里面，他们是非常的认识神的。所以这两位人在年轻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被高。那再来看看他们被高了做王了以后，他们的成就是什么？在扫罗，在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时候呢，记载扫罗他做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个亚门人的王叫拿辖，他对着基列亚比安营，那个亚比众人就对拿辖说，对那个王亚门人的王拿辖说，我们和你立约吧，我们跟你立约了以后，我们就服侍你。那那个拿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若任由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，以此来凌辱以色列众人，我就和你们立约。结果这些人就来到扫罗的面前说，你看，请你来救我们，请你来救我们。因此他那个使者们到了扫罗那个地方，将这个话讲给百姓听，百姓呢就都放声而哭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？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甚是发怒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，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，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， 也必像这牛一样被切开来。于是呢，百姓们都惧怕，他们就全部都出来，如同一人。以后扫罗就带领着以色列民打败了亚门人，这是扫罗做王的时候的光景。那么大卫呢？大卫也是，在扫罗做王的时候，在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他叫哥利亚，是加特人，他非常的高，极其的高大，以色列人看到他都怕，极其的害怕。那然后非利士人又来对以色列民来骂攻击辱骂，那么大卫就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四十五节。他说，今日神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。那类似的战役，大卫把哥利亚击败杀死，然后他们的征战大获全胜。你看到当他们这些年轻人被神所用的时候，看到他们的光景。如果我们的圣经只记载到这边的时候，你想扫罗跟大卫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，哦，他们是麦子，他们绝对是麦子，他们绝对是被神所用的合适的年轻人，而且他们是怎么样被神所高的年轻人，是一个好的，绝对是一个麦子。可是圣经没有直到记载到这边，圣经继续的往下面去记载。以后呢，我们就看到扫罗他的光景。那么扫罗以后做王，他常常的征战，也常常的得胜。他有一次呢，他又去击打非利士人，这一次呢，大卫也跟着出去击打非利士人，结果他们打赢了，回来了以后呢，这记载在这个第十八章第六节。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妇女们就从各城里面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那这个妇女们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扫罗杀死了千千，大卫杀死了万万。那扫罗听了就非常的不喜悦这句话，就说把万万归给了大卫，千千归给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所以从那个日期以后怎么样，扫罗就非常的敌视大卫，敌视大卫。这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流露。然后呢，他常常要想要杀大卫。大卫以后因为被扫罗追杀，他就逃。他逃到哪里呢？他先是逃在那个隐基底的一个旷野里面。那扫罗呢，就从以色列民里面挑了3000个兵丁，率领他们去寻找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结果呢，在洞里面，扫罗进去大捷。然后呢，有跟随大卫的人说，今日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他杀死。可是大卫起来了以后呢，他只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可是就算他只割下扫罗的衣襟，他心里面的那个责备的话语就来了。这个责备的话语对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扫罗啊，是神所高的这个人的王，你怎么敢去伤害他呢？因此大卫非常的自责，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。所以大卫呢，就拦阻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去杀害扫罗。以后扫罗从洞里出来的时候，大卫就屈身向前匍匐拜在地下说，他说，你为何听信别人的谣言呢？说我想要害你，我真的没有要害你的意思。你看看，我今日割下了你的衣襟，在我的手上 我一点没有要害你的意思。当扫罗知道大卫是这样的诚意的待他的时候，扫罗心里面大大的受到责备，就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来待你。这是扫罗。可是扫罗他当他被自己里面的圣灵受到责备的时候，他有改变吗？他没有，他没有改变，他很快的他又回复到他原来的那个邪恶的意念里面，所以呢他又要去追击大卫，他还要再杀大卫，所以大卫又逃了。他 这会儿他是藏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是藏在哈基拉山的洞山的旷野，他藏在那里面旷野里面。那扫罗就起身又带领了3000个精兵到西佛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结果那天晚上扫罗呢，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安营，他就睡在营地的中间，他把他的枪还有那个他的水壶都放在插在旁边。结果大卫和还有亚比塞，那是大卫的一个军士，亚比塞就 对大卫说，现在呢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，我只要一刺就好了，不用再刺，我只要刺他一次就行了，我不用再刺他。可是大卫对亚比塞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没有罪呢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会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但是我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一定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把他头旁边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他们就走了，他们拿了扫罗的枪和水瓶，他们就走了。所以你在这边就看到一个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一个人，常常有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，而且他们怎么样，也常常行在神的话语的里面。结果扫罗醒来了以后，大卫就 向前对他说，他说，王啊，你看你的枪在我这边，你的水瓶在我这边，我绝对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不是扫罗又一次的受到感动，他说，大卫啊，你是比我有益，我常加害于你，可是你却怎么样，从来没有害我的意思。可是大卫知道扫罗的心，所以呢他后来还是逃离了。他以后就逃到哪里，逃到外邦人，逃到非利士人的国度里去了。他怕留在旷野或在以色列的境里面，他会受到扫罗的追杀，他就跑掉了。那么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觉得扫罗他是一个麦子呢，还是一个败子？一个败子是吗？为什么？他有罪。如果我们仅根据他的有罪来论定他是一个败子，这样子是否正确呢？是否合乎圣经里面所说的呢？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大卫。大卫一直到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为止，都可以看出来大卫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一个人。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也努力的做，把神的心意活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按照神的话语来行。可是大卫就是这么好吗？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过，是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。有一天大卫呢他起床，圣经里面描写他说他就是睡到下午他才起床。他起床了以后呢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就跑出来到外面逛。结果他在宫中呢就往外面看，什么也不好看，居然看到一个妇人在那边洗澡。那个是谁？就是八十八，他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，八十八。那大卫就差人去把那个妇人接来， 然后大卫与他同房，然后这个妇人就怀了孕。那拔示巴就找人来告诉大卫她怀孕了，结果呢大卫怎么着？我们想我们读了撒母耳记我们就知道，大卫就用自己的计策，他要想要怎么样，要害死拔示巴。他当初没有想要害死他，只是把他的把他的军士乌利亚招来，希望怎么他乌利亚跟和他拔示巴同房，让他怀孕的话他就没有他的事，他想脱罪，他最先想是脱罪。结果这个乌利亚不按照他的计划去行，结果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时候的元帅约押，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让他战死。以后乌利亚战死了以后，他就把拔示巴带到宫里面来。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差遣了那个时候的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差遣了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就对他讲一件事情。他说在城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户妇，就是有钱人，一个是穷人。这个呢，户妇呢有许多许多的羊，可是当有人来到他家，有客人来到户妇家里的时候呢，户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一听就非常的恼怒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要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，没有连续的心。先知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恶人，你就是那个户妇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都赐给你，如果你还学得不够的话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你是在暗中行这个事，我却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如果你继续再往后面读的时候，神的报应确实应验在大卫的身上。大卫害死乌利亚，结果以后他用了他四个儿子来赔偿所负的罪。他怎么样迎娶了别人的妻，行了奸淫，结果在日光之下，他的嫔妃在众人之下眼目之下与别人同寝，而那个别人正是他儿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恶是一个人的罪啊，他的那个报应，尤其是属神的儿女们，那个报应是极为激烈，极为可怕。如果我们读到这边的话，你会觉得大卫他是一个麦子呢，还是一个败子？你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败子？他不是一个好种子。你看他说犯了什么样的罪？他犯了怎么样？第一个，欺瞒的罪，他想要欺瞒乌利亚。以后呢，欺瞒没有达到目的，就犯了什么呀？哦，他先是犯奸淫罪，然后犯了欺瞒的罪， 最后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遮盖的时候，他犯了杀人的罪。 你说大卫记载到这边的话，大卫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这个神，他是神所看重的吗？他是一个麦子还是败子呢？我们也看不出来。所以那个时间哈，那个收割的时间呢就很重要了。所以那个 time 那个 timing 啊就非常的重要，那个时间一定要来，他一定要来，只是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却没有人知道，却没有人知道。那么我们从扫罗和大卫的结局，我们就可以来分辨他是麦子或者是败子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扫罗的结局，我们来看看扫罗的结局。扫罗他被记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又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害怕恐惧，心中发战。扫罗来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来回答他。扫罗只有当他碰到恐惧的时候，他才来找神。当神的话语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一概都没有听到了，好像没有听到，听到了也不去行。所以当他这次要征战的时候，他来找寻找神，神不回答他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到撒母耳记第上31章。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在基利坡有被杀有扑倒的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，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亚比拿达、麦基苏亚，事态甚大。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，就吩咐拿兵器的说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，凌辱我。但拿兵器的人害怕不肯刺他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拿兵器的见扫罗已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了。这是扫罗的结局。那么我们来想想，扫罗得到这样子的结局和他心中所期盼的是什么。扫罗他在心中恼怒大卫，他极端的恼怒大卫。这个恼怒的心虽然受到圣灵的责备，但是这个恼怒他一直没有办法止息。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扫罗看中了那个王位啊。因为他的儿子约拿丹来对他的爸爸扫罗说，你为什么要杀大卫？大卫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扫罗非常的生气，对约拿丹说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将来我们容许他活的话，他将来一定会得到王位，连你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王位，连你的王位都做不住。所以你可以想到扫罗他没有办法按照圣灵的话来行，有个东西在他的心目中甚大，大到怎么样能够超越神的话语。那个大的东西是什么？王位。他要他的王位不但是留给他，并且怎么样传留给他的儿子，传留给他的儿子。这是他里面心里面最大的，连神的话语都可以放在其次。结果呢，他的王位他坐住了吗？他坐稳了吗？他的儿子有承继到这个王位吗？一天都没有。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当天全部阵亡。你想想看，圣经 讲的这个故事这么的清楚。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。扫罗不但后来他连他的王位没有能够持守不住，他连他的家业都持守不住，因为以后看管扫罗他家业的人是谁呀？是他的仆人，是他的仆人。相反的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卫。圣经里面怎么样记载大卫呢？一直到新约的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六节是这样记载：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归到他祖宗那里。这结语，你看看扫罗和大卫是那么的截然不同。你从他们的表样，你从他们的罪中间看，他们却是完全的一样。你真的很难把这两个人区分，说哪一个是麦子，哪一个人是败子。两个都是年轻人，容貌俊美，两个都是怎么样被神所高，做以色列的王，两个人都有丰功的伟业，更可怕的是两个人都是罪人，两个人都是罪人。他们是那么的像，你几乎从这个他们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你几乎很难把他们两个怎么样分开来。可是他的结尾却是这么的不一样。如果我们再到新约再继续念的时候，你会更看见到这个结尾结果的不同。我们一直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马太福音他就记载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你看里面完全没有扫罗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，都是儿子，因此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而且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这个时候念出来，更让我们更是心里面怎么样受到了个震动。这个时候有两个瞎子，他们是在耶利哥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，那时候有很多的人跟随了大卫，跟随了耶稣在耶利哥。有两个瞎子呢，也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要经过，就喊着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叫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大卫的子孙，从旧约描写的大卫，一直到新约这边讲到大卫的子孙，这个中间隔绝了多久？将近一千年了，一千年了。扫罗他在做王的时候，他可能最多只想到他的儿子啊，他可能连他的孙子曾孙他都想不到。可是这个大卫，这个合神心意的，这个是按照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个世代的大卫，一千年以后，人们还大声很有自信很有确据的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这是一千年以后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眼的说：“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。”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。圣经这边就记载着说，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就看见，就跟随了耶稣，就跟随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主要要跟你们讲什么？我要主要跟你们讲，那真正让大卫和扫罗决然不同的那个东西，这个东西 让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活在世界上不像是一个能够有1000年以后仍然有盼望的人，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不同，完完全全的不同。扫罗当神的话来到他的心中的时候，扫罗他听了，他也在很短暂的中间他感动了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很快他又回到他原来的罪恶的里面，他对神的话语他没有那个留念的心，神的话在他心里面留不久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可是大卫刚好不是这样子，大卫怎么样？当神的话语来到他里面责备的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向神怎么样匍匐认罪，他马上认罪，他就知道神指责了他的错误，他向神悔改，他领受神的责罚，他知道神不轻易的动怒，但是神一定有他的公义，所以当他神的责罚来到他的身上的时候，他欣然的领受。所以当他八十八生了那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，先知告诉他说这个儿子要死，大卫就趴在地上一直的祈求，一直的祈求，求神怜恤这个小孩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说神啊，你惩罚我好了，这个小孩一点都不知道。可是当他那个最小的婴儿死了以后，他马上就站起来了，好像没有事一样。他的仆人就问他说，你怎么就当你听到你的那个小孩子婴儿死了以后你就起来了呢？他说他知道神有他的公义，他说我这个小孩子他是不可能来到我这边的，但是有一天我要去那个小孩子的地方，我要去。这中间的截然点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在这里的话呢，就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悟。我们的人生好像有，对我来讲好像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小的时候，我觉得幸福就是我要的东西我可以拥有，我就幸福。可是到我稍微长大，你就会发觉这样的幸福不长久，你很快就厌倦了，你因此希望怎么样，自己来做一些事情，自己来做一些事情可以怎么样有成就感。可是这种成就感随着时间的过去也慢慢也没有了，也消失了。如今就算你拥有了世界的一切，你心里面也很快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那个这所有的一切对你而言没有意义。导致最后一个阶层就是那个领悟，领悟到怎么样神话语的重要，神生命的重要。所以在新约里面读，一直读的话，你就会发觉保罗他把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怎么样向我们说出来。保罗说在加拉太书2:20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我们实在是感谢神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神的话语它是怎么样一以贯之，他所有在旧约里面所有所描写的一切都指着基督，都指着基督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但愿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在这个领悟的境界里面越发的了解神的荣美，越发的了解神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的盼望。因此怎么样，我们这个人可以走在他的光中，可以行在他的道上，有一天直到见他的容面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我就分享到这里，最后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，你实在是爱我们爱到一个极深的地步，我们实在是说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把我们的心高高的举起来献给你。主啊，你真是那位说话的使神，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一直在说话，你要让我们理解你，你到了新约你继续在说，继续在说，而且呢 不停止在那个时候，如今更是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继续的说话，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模像你，越来越有你儿子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当我们有你儿子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生命才可以到永远，到永远可以再达到永生。我们实在是谢谢主，但愿在这里的 Connecticut 这里的一个教会的弟兄的姐妹，所有的不论老的不论少的，每一位都被你所得着，并且每一位都成为你个见证的出口，而且每一位都成为你在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，但愿你的祝福大大的充塞 在此地，也实在是让你在地上每一位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，实在都满心欢喜的喜乐，并且愿意把荣耀把那个爱戴尊贵王权都归给你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好，谢谢。